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4章第1到第6节。路加福音14章第1到第6节，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位患水肿的病人。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了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这段很短的经文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病人的事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之前没多久，在路加福音的13章第10到17节，耶稣同样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女人，这个是一个驼背的女人。那么这两个事情呢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好像路加福音特别常常强调这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因为这是路加福音第4次提到安息日治病这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在耶稣那个时代，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很多很多这类的争论。那么在路加福音第4章就第一次提到安息日赶鬼的事情，然后第6章第6到第11节又提到一次，也是安息日治病的事情，然后之后就是13章第10到17节，然后这个是第4次。所以路加福音当中对于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好像是常常重复提起的。那么今天这一段14章这一段呢，跟第13章呢更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一方面两个都是安息日，然后两个都是一个病人然后呢同时在场的都有一些法利赛人，那因此都有一些争论。那么在争论的里面都有提到说，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可不可以治病。那么当然也有些不完全相似的地方。那么在13章那一次呢，是提到那个女人她的驼背并不是这个身体的问题，是因为被鬼缠累了，所以耶稣就释放了她。那么今天这个比喻呢，它是提到牛跟驴如果掉在井里面，要不要把它拉起来？所以一个是捆绑得释放，因为在第13章这个女人的例子呢，就提到说牛跟驴呢要本来是绑在一个地方，要把它解开让它去喝水啊。那么同时这两段有类似的地方，那边提到牛跟驴，我们这边呢也提到牛跟驴，我待会会解释那个驴那个字在更可靠的希腊文的圣经本当中，那个不是驴，是小孩子。好，不管怎么样，这两段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在路加福音一共有4次提到安息日治病这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那另外呢，第14章这一段圣经1到第6节呢，跟后面第7到24节另外两个故事，就是耶稣在那边教训当时的人，那两段第7到24节有两段故事，那两个故事就是延续着第1到第6节同一个场景，同一批人，就是在法利赛人那个领袖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群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耶稣对他们讲话。所以不单第1到第6节，然后第7到24节是同样的场合，同样的一群人。那最主要的这三段圣经加起来都是在提到人要悔改，尤其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这些宗教领袖。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场景。那时间一开头就说这是在安息日。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是他们犹太人跟世俗的外邦人有所分别的，因为他们守安息日。守安息日那就是今天我们一般所谓的周六啊。地点在哪里呢？他说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里啊，有个宴席，法利赛人首领，当然这个首领是什么首领呢并没有说。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在猜测，一种可能法利赛人的首领，这个首领是一种政治性的首领，在当时来讲，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个70人的公会，那个公会里面除了祭司这个阶级的人以外，也有民间的长老，另外一些就是法利赛人的领袖。那所以这个宴客的主人很可能是公会当中的会员，那就是整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当中70个最高领袖当中的一位。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法利赛人当中比较有地位的某一个人啊，所以法利赛人的领袖。总而言之，这个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他一定是有一个相当显赫的地位。那也因此在这个场景当中，在这边参加宴会的话呢，那你知道法利赛人如果宴客，他的参加的宾客一定是跟他们一样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对宗教方面的非常非常严谨，也以这个为自豪，他们认为他们是宗教上最严谨的，所以他们如果请客，他们绝对不会请一些他们认为在宗教上是有污点的，是叫做不洁净的人参加的。所以参加这场宴席的一定都是法利赛人，而且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所以可能普通的法利赛人也未必会应邀参加这个宴席。所以参加的人不但是法利赛人，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有头有脸的。所以呢这段故事的后面在第7节的那个里面就有提到，在这个宴客的当中第7节，耶稣见到所请的客人呢，选择首位，就抢首席啊。为什么？因为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那有头有脸的问题是谁的脸大呀，谁的位置高啊。所以因此在第7节就提到这些宾客当中在抢首席的位置。所以因此后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来教训他们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更让我们感到很唐突的是，第一，为什么耶稣会被应邀参加这样的宴席？为什么这样说？从路加福音从头到现在，你会发现多次耶稣跟法利赛人有冲突。也就是说，在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耶稣并不是他们所尊重的、爱戴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请耶稣来吃饭，显然不是因为在法利赛人的心目当中，耶稣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一个教师或什么，不见得。但是当然，你也不要把法利赛人全部都当成耶稣的仇敌，不见得。因为后来也是有些法利赛人信了耶稣，跟从耶稣的。只不过很多法利赛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很可能对耶稣是不存好意的。那么在圣经中已经很明显的说了，他们这些人在吃饭的时候去请耶稣去吃饭，但是第一节最后就说他们就窥探他。什么叫窥探他呢？他们就要看耶稣会不会触犯犹太人的律法，尤其是安息日的律法。因为我说过这是第4次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些去参加宴席的法利赛人不是亲自看见了或者知道了耶稣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次这些很可能是法利赛人的领袖一个群聚集，他们就要亲眼看一看所听说的耶稣在安息日会触犯安息日律法是不是真的，他们要窥探耶稣到底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被应邀去吃饭，恐怕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这是鸿门宴，所以并不是因为尊重耶稣而请耶稣去的。同时在这样一个宴会当中，既然是法利赛人的领袖所召集的一个宴席宴会，那同时他们是非常以宗教上的洁净为自豪的， 可是却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患了水谷病的人。水谷今天我们叫做水肿，那到底是什么病呢？这很难说了。从医学上来说，水肿、手脚浮肿或者腹部鼓起来都可以叫做水谷。那有些人当然是肚子胀了很大的，这是一种，也有一些人只是手脚浮肿。那你知道，如果是肾脏有病或者心脏有病的人，有些人肚子不一定肿起来，可是手脚会浮肿的啊。那这个人就是笼统的来说是一个患了水谷症的人。那这种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认为这样的人不是有罪被神处罚，就是宗教上不洁净的人。就不管是有罪或者是宗教上不洁净，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这种人为伍的，不会跟这种人在一起的，更不会请他来吃饭。所以这个人应该不是这一位法利赛人领袖请来的宾客。你怎么会请这种宾客来呢？他如果是有罪的或宗教上不洁净的，所有一起参加宴席的人也就沾染的不洁净，那可不得了，怎么会法利赛人领袖会做这种事呢？所以这个人出现在这个宴席上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人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场合呢？一种情形他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门关着紧紧的在里面吃饭，在当时没有门的，顶多一个布帘，是有人不请自来的。你记得吗？耶稣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吃饭，那个也是个法利赛人，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过去曾经有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觉得，哎呀，这是个罪人。然后那个女人呢，就挨着耶稣的脚后面这边哭，眼泪把耶稣的脚弄湿了，她用头发来擦。像那个女人就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情形是会发生的，也曾经发生过。所以这一位患了水谷病的人，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吗？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这是法利赛人设下的陷阱呢？因为法利赛人既然要窥探耶稣会不会触犯律法，特别是会不会触犯安息日的律法，而已经之前有三次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或赶鬼，他们要抓到他的把柄，当然就是安息日看他会不会治病。那病人在哪里呢？哎，就忽然间出现了一个患水谷病的人。难道是巧合吗？难道这个人是不请自来吗？刚好在这个时间出现了，正好成为法利赛人来窥探耶稣的理由呢？或者根本是法利赛人设下的陷阱，他们去找了一个这样的人来，让他进了这个会场，来看耶稣会做什么，然后来窥探耶稣。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会觉得第二个可能性比较更大一点，那就是说是法利赛人设下的一个陷阱。当然圣经的作者路加并没有提到到底这个人是为什么会来的，所以既然他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也不必明确的说这个是不是法利赛人设下的陷阱，因为作者既然没有讲，我们就不必胡乱猜测。但是这两个可能性都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结果是耶稣在这个场合这个情况下在安息日会不会治病呢？因此第三节耶稣就对着当时在场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律法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就是一群宗教上自认为非常洁净圣洁的人，他们组成一个党叫法利赛党啊。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嘛。那么律法师是什么呢？律法师我们有时候翻译成经学家，有时候翻译成文士，这些人对于摩西的律法有特别的研究，因为自从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以后，这400多年当中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了，因此对摩西的律法特别专精的来研究，也希望能够遵守这些律法。所以这些人当中有一些特别对于那个律法摩西律法非常熟悉的人，就称为律法师。 那既然是他们是律法上这么严谨的人，跟法利赛人，很多律法师大部分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啊。换句话说，不是每个法利赛人都是律法师，但是大部分的律法师都是法利赛人啊，可以这样讲。所以律法师是少数的，法利赛人呢比较多一点。因此耶稣就问了这个问题：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你要知道，当时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来参加这个宴席，就是来窥探耶稣的。那耶稣呢，把这个情势倒转了，不是他们来拷问耶稣，而是耶稣倒过来问他们：安息日治病可以吗？那很有意思啊，他们却不言语。第四节，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是他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吗？他们没有回答。不是他们没有标准答案，他们有。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尊重我们叫做口传的律法。什么叫口传律法呀？当时这个律法师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于摩西律法很熟悉，他们就成为当时的好像教师啊，律法的老师。那这些教师就被称为拉比。所以这个拉比啊，英文叫 rabbi， 拉比就是对于这个摩西律法的圣经非常熟悉的人，是律法师当中的教师。所以他们有没有答案？有。因为这些拉比呢，在这几百年以来呢，就对于每一个摩西的律法，当然历代以来都提出了很多的讨论，所以他们有一个答案的，就安息日可以治病吗？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说什么呢？安息日因为不能做工，不能做工意思医生不能开业，那医生不能开业能治病吗？谁会治病？当时大部分是医生在治病嘛。那么当然像耶稣这样以神的能力治病的是很少的，有神迹奇事能力的人当时是不多的。那么医生，所以医生不能开业，就礼拜天啊，安息日不是礼拜天，安息日不能治病。可是如果有疾病怎么办呢？所以因此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的答案就是说，只要是会要命的致命的疾病是可以急救的，但是如果不是那种要命的疾病呢，安息日是不可以治那种病的。而耶稣偏偏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常常有些病呢并不是有生命威胁的。譬如说十三章提到那个驼背的那个女人，十几年了，那么驼背的女人驼背会死吗？不会。所以驼背的再多驼一天什么关系啊？没关系。所以她不一定安息日，他们认为哪一天都可以，就是不能在安息日治病。今天这个水骨病的人，请问水骨病会要命吗？也不会。他水骨病可能好几个月了，好几年了，不会马上死的。所以安息日可以治水骨的病吗？如果说答案的话呢，很明确的，不可以。他们有答案，可是为什么不说话呢？为什么不说话？原因在这里，他们就是来窥探耶稣，看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如果回答说不可以，他这个病不可以，那好，那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好像没爱心哦。那个人生病不管多久，今天你看到他生病了不准治病，明天再说或以后再说，其实明天再说他的水骨病怎么治啊，可能谁也不会治，那就等于不治他的病了，好像没爱心。所以说不可以治他的病呢，好像道德上说不过去。那如果可以呢，那问题就更大了，那不就触犯安息日的吗？所以呢他们设下一个陷阱，就让耶稣来掉入这个陷阱。耶稣如果不治病，他们可以说耶稣没爱心；耶稣如果治病了，他犯了安息日。那现在问题是倒转回来了，是耶稣问他们问题，而不是他们问耶稣：“你安息日可以治病吗？”是耶稣倒过来问。所以这个陷阱是这些法利赛人设计的陷阱，但是他们不能够自己跳到自己陷阱里面去，所以呢，就什么都不说，也很难说。因为你怎么说都可能不太对，这个陷阱就在如此。那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在第四节下半就直接他就治好了那人， 叫他走了，直接治好那个人，叫这个人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不是被请来的宴客嘛，因为他的疾病对当时法利赛人来说那是不洁净的，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宴会场合那不合适，何况他没有请他吃饭呢、啊，所以他就请他离开了。但是在这几处耶稣治病的这个记载当中，这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次，也是最短的一次。那就是说这整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耶稣怎么治他病的，耶稣有按手在他身上吗？没说。可是十三章耶稣有没有按手在那个女人身上呢？有，有啊。所以在医治的过程中啊，医治的过程中怎么医治的，在这段圣经是记载最短，几乎没有说耶稣怎么医治他的啊。这个表示路加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重点不再描绘耶稣怎么医治他的，然后就直接就医治了。耶稣这段圣经的重点是在于作者路加呢想要表明的是耶稣怎么来说明安息日的原则，而不是在于他怎么医治的。所以第五第六节呢，就是耶稣对安息日医治他自己所提出的评论，但是他的评论呢却不是直接的来说明安息日可以治病吗，而是用一个间接的方法来说明的。那耶稣这个神迹也可以称为一个兆头啊，那兆头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用了一个字，就跟英文的 sign 那个字很像的，一个记号，一个兆头，作为让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兆头。所以神迹都有这个作用，不是只是超自然的神迹而已。那么这一个神迹成为耶稣教导的一个很好的时机。那当然这个水谷病人好的时候，很显然的这是一种神迹的方式，因为这个水谷病耶稣没给他吃药，什么也没有，他就好了，水谷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那么耶稣治好他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对这些人啊说，你们中间有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就是说你们中间啊，任何人你家里有驴或牛掉在井里面了，即使那天是安息日，你会不会立刻把它拉上来了？因为牛也好驴也好掉在井里面了，哎呦很危险了、啊、或者生命有危险或者受伤了。但是在这个圣经学者当中有注意到那个驴那个字啊，其实在最可靠最古老的手抄本不是驴，是小孩子，或者说儿子，就是英文的 son。 但这个儿子可能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小孩，意思就是说是在这里。但是这个井是他的驴或小孩掉在井里面的时候，通常这个驴跟小孩是他那个人的小孩，中间有任何一个人离自己的牛或自己的孩子掉在井里面，你会不会立刻把他拉上来？当然会，当然会。但是耶稣这样问什么意思啊？答案很明显的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或者牛掉在井里面，你都会立刻把他拉上来，你很关心他的安危。那这个人呢，他水谷病虽然不至于马上死掉，可他在病痛之中，那难道这个人的价值他的生命比牛还不如吗？或者说比孩子还不如吗？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用驴跟牛呢？就是因为十三章那边有提到牛跟驴，那边当然是要喝水了。那么在旧约圣经中牛跟驴是常常并列的，因为通常在农家呢耕田啊做什么东西的时候牛跟驴常常提到的，所以因此牛跟驴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呢又非常接近，所以他们认为是手抄本的那个文士抄写圣经的人可能误抄了，但是最早的可靠的版本那个不是驴那个希腊文，而是一个孩子，所以是一个孩子或牛，但总是你的孩子你的牛，那那个人呢跟你没关系。所以显然在道德上来讲，很多人关心自己的驴牛 或孩子，比关心一个人，真的人跟我没关系，或者说跟我关系比较疏远，这是道德上对吗？所以耶稣的问话其实已经暗示一个答案，你们中间既然任何人有小孩或牛掉到井里面，你都会拉上来，那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他是有病的，他身体有病，他需要被释放，难道你们就不看重他的生命？难道牛比一个人生命还重要吗？那当然不能这样说。就换句话说，在这个情况下，耶稣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的这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所以耶稣讲完这句话，第六节他们不能对答这个话，没办法争论说我们的律法上这样说的，哎，可是你自己说啊，你的牛或者孩子掉在井里面你都会拉起来，那这个人比起牛比起你的孩子不重要吗？所以这些人就没办法回答。这是耶稣所使用是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哪个轻哪个重，如果轻的是这样，那重的更应该是这样。所以在这边比较起来的话呢，牛比人哪个轻哪个重啊？啊，当然是牛是比较轻的，这个动物嘛，人是比较重的嘛。那你轻的会把它从井里拉上来，那重更重要的这个人，难道你就不理他不医治他？他用这个问句的方式来指出他们的自相矛盾，也是他们假冒为善的意思，也借这样方式来提到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当然你提到安息日，固然他们守了很多律法，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经中不但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安息年又是什么？是安息日的原则一个扩大的延伸。在安息年，摩西律法里面是说，一个做奴仆的希伯来人做了六年以后，第七年要让他安息自由了，就是说他在主人手下做奴仆做六年，第七年他是释放了，而且要给他一些东西带走。所以安息年是干什么？就是让一个人得释放，从奴隶的身份得释放。他会做奴隶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碰到困难嘛。那还有不但有安息年，还有七个安息年，最后叫做禧年，第五十年叫禧年，也是一个加倍的安息年。那到了禧年的时候，每个人的家族因为经济状况，所以呢家产可能卖掉了，然后呢五十年的时候所有的家产回归原主，原来的家族，那个也是让贫穷人得以翻身的机会，让受压迫的人得以可以得到释放的一个日子。所以安息日、安息年、禧年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安息日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让人得到身心灵的安息，让一个受压迫的人得释放，让一个受到各种捆绑的人得以自由。安息日也是如此啊。那一个人被病痛所好像捆绑，受到病痛的压力，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让他得释放，那就是安息日医病嘛。或者安息日做任何事情使得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各方面得到释放，那病只是一个身体的释放，那灵里的释放呢？那安息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安息日的时候要分别为圣那一天来敬拜神呢？就是让我们的灵能够跟神的灵能够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好像借着各种的聚会亲近神，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安息啊，身体的安息，心灵的恢复，就这个意思。那因此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呢？那让人的身体的释放有什么不对呢？是非常应该的。那同样的，灵里面要得安息，所以这是为什么安息日不要做工，不要去为世上的事情去忙碌，而使你的灵不能够得到休息，使你的灵不能够得到复苏。所以安息日、安息年都有同样的意思，重要就是那个安息。 那因此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向这些法利赛人，向这些律法师提出挑战。所以第六节，当耶稣的话讲完了以后，他们没办法回答，因为他们无话可答。我再一次说，耶稣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说，连你家里的牛掉在井里了，你的孩子掉在井里，你都会立刻拉起来。这个人肉体上得到捆绑，被好像掉在一个陷坑里去，不把他拉出来，你觉得是对的吗？道德上是许可的吗？他们一方面不可无法回答，另外方面就看出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自称熟悉律法，遵守律法，可事实上却对于一个陷入身体的病痛的人好像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这他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因此这段圣经提供了一些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段圣经里面短短的经文，这个人的病情，譬如说他的水骨病是怎么发生的，没说。那水骨病多严重，没说。那耶稣怎么医治他，也描述的不多。因为作者的重点是放在耶稣对安息日怎么看法，还有耶稣对疾病，他有权柄，他说医治就好了，他解释安息日也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是作者的重点，因此他没有花太多的篇幅提到这个人的病是怎么样的，怎么开始的，病况如何，没有。那别的经文里面，像包括十三章那个驼背的那个妇人，耶稣医治他之前，圣经的确有详细的描述这个人是怎么情况，然后他受到这个撒旦魔鬼的压制等等，这些都有详细讲，在这段圣经没有，因为作者不想把焦点给好像混淆了，他重点就要表达耶稣对安息日以及对疾病他是有权柄的。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显明了这些在场的人，我说过在场的请客的法利赛人的领袖，宾客也一定是法利赛人当中有权有势的权贵，但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自以为有能力来正确的解释律法，并且他们也是忠心的遵行律法的人，在实际上他们既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能够正确的来查验神律法的意义，为什么有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什么的，他们没有正确的明白，因此他们活出来的生活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生活，并不是真正敬虔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他们解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是偏重在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完全忽略到安息日本来是要让人得释放得自由的，本来要让那些受压迫的人得以释放，让那些在病痛中的人得医治的，这是安息日的原则，让一个人的灵得以复苏重新得力，这才是安息日的原则。但你只注重在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这个就完全失去了安息日的意义。其实到今天哈，如果你稍微了解犹太人的习俗的话呢，你就知道有一些犹太人我们也认识也知道，有些犹太人到今天他们仍然是非常敬虔的，严格的遵守犹太人的各式各样的律法条文。那譬如说有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安息日不能做工，那有些犹太人呢住在老人公寓，我不知道你住在老人公寓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的这个大楼里面啊有人是犹太人的老人住在你们同一个公寓，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儿哈，到了礼拜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你的这个大楼啊所有的电梯他上楼的时候每一层楼自动开门，可是没有人进来也没人出去，每一层都开门，每一层都开门，你知道为什么吗？犹太人说安息日不能做工，那连进电梯你按第几楼也叫做工，那不能按，那不能按怎么办啊？他要去哪一楼怎么办？那一种情况下是请别人同一个电梯里面的人说请你帮我按第几楼，然后我没做工他做了，可是有时候你进电梯就你一个人了， 你没有办法拜托别人，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些老人公寓，只要有犹太人的那些老人公寓的管理员都知道的，他们就到那一天会设定那一天所有的电梯上上下下每一层楼自动打开，没人进来没人出去照样那一层就开门，所以那一天你要坐电梯特别特别慢，也不管有没有人进出，每一层楼都开一次门关一个门开一个门关一个门，因为犹太人不肯在安息日按这个电梯的几楼，他觉得这样子不叫 做工。为什么坐电梯按第几楼叫做工呢？哎，他们规定是这样子的。其实按电梯我并没有上班，没有做事，没有挣钱啊。哎，他们也解释不能做工。那因为不能做工，连礼拜天不是安息日啊，我每次说礼拜天，安息日的时候那你吃饭怎么办？哎，吃饭你不能这个用什么微波炉啊什么炉都不能用，那怎么吃饭呢？哎，他们有的是看你怎么做了哈。一种情况下是我就吃那个沙拉，菜弄好了我这打开吃就好了，但不能加热不能煮，要不然就是别人给你做，那是一回事啊，那我自己是不能做的。他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规条，可是这不是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摩西的律法不是为了这个的，但他们偏偏的在这些事情上非常的拘谨，非常的严格遵守，但却忽略到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今天的犹太人是如此，其实在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师也是如此，他们定出了许许多多的规条，却不能够真正的查验神的旨意，也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敬虔的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第三个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哈，法利赛人在当时耶稣的时代是由他们口传的律法，是由这些历代的这个拉比所留下来的口传的律法，就不是文字的口传的。他们说安息日只能医治有生命危险的病，那如果有些病呢，就算有严重的病，你只能医治到一个程度让他不会死就好了，不能治好他，你懂吗？譬如说有人受伤了流血，好，你可以止血但不能把病治好，因为血一直流会有生命危险的，那不流血了就行了，到此为止，剩下的明天再说了。比如说骨头断了不能接骨，因为骨头断不会死了，但流血过多会死了，所以止血但是不能够接骨，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那这个人患了水肿的病，显然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嘛，所以他认为耶稣治这个患水肿病的人算是犯了安息日的。正如13章提到那个驼背的女人一样，驼背会死吗？不会。那你那一天你去医治他，就等于触犯了安息日，就引发冲突。那耶稣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耶稣主要的论点是说，如果你们关心那个掉在井里面的牛或者孩童，即便是安息日你也要把他们拉上来救他们，那对这位在病痛中的人难道不应该立刻就使他复原吗？你还要等多久呢？那你救这个井里的牛跟孩子你会等吗？你不会等，你立刻就把他拉上来，不管那天是不是安息日。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如果你对于孩童或动物做了这个救赎，把它拉上来，这个救赎的工作是正当的，是世切的，那对人这样病痛中的人来医治他，岂不也是正当也是适当的行为吗？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说，除非你认为动物的生命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就动物可以救人不能救，否则的话到底哪个重哪个轻啊？所以耶稣这个话一讲出来，你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就答不上来了。你总不能说牛的生命比人还重要，当然那个牛是你家的牛，病人不是你家的人，跟你没关系，所以你就可以不要医治他。所以 耶稣只认为这个病人呢、不应该继续在病痛中受苦，连一天连一刻都不应该，而是立刻得医治，立刻得释放，这就是安息日啊。所以事实上在安息日使他病得医治，应该是一个更适当的行动，更适当的行动。那么这样安息日这个整个属灵的意义才会被尊荣。神为什么设一个日子叫安息日呢？就是因为那一天是要身心灵得休息，身心灵得释放，身心灵得到、康复。因此医病只是一件事情，其他的安息日的原则是从医病这个原则当中、好像发挥出去了。安息日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不能做、不能按电梯，不能按电锅，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人身心灵得以释放，使我们可以全心的来敬拜神、荣耀神、赞美神。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两次身上都记载了，没话说，不言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律法问题上好像被堵住了嘴，他们对律法非常熟悉，咬文嚼字，而是在道德权柄上，因为耶稣占据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耶稣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你难道牛、驴或小孩你都要医治，你都要救赎，你都要帮助，而对一个生病中的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却不闻不问？所以从道德的观点来讲，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无言可答。他们不能说，从律法上来说不能医治，但是在道德上你说不过去。所以耶稣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道德的权柄，使得这些律法师没有话可说。那当然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因为我说过第一到第六节后面接的就是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当耶稣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讲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绝对权柄的教师，他是有最高的权柄来解释什么是安息日，解释律法，也教导人怎么遵行律法。那么这一切他所这个带来的那种绝对的权柄，就为了后面这第七节以后的这两段的这个教训呢，就好像开了一个门，或者说地下一个基础，一定要基础，因为道德的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后面两段的经文，第七章之后后面提到说请客宴席的时候不要抢这个首席，然后请客你要请那些可能被人轻看的，这些好像在社会边缘人士等等。那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有他一个道德的权柄。那么第十五节之后，另外一个比喻也是提到天国未来的弥赛亚的宴席啊、等等。所以为会他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故事，为后面第七到第二十四节呢，就立下一个基础，立下一个基础。所以这几段是有相关性，都在同一个宴席上，然后耶稣说了这些话，对同一群听众，就同样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说了这些话。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段圣经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怎么样来看安息日，怎么样来遵守真正的安息日，而不是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些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把这些变成一个死板板的规条，反而失去了安息日的意义。那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牵涉到安息日。有一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最后快结束太平洋战争，最后在冲绳岛之役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军人，他是安息日会的。你知道安息日会是基督教当中一个教派，在基督教当中相当有争议，因为他们坚持用礼拜六安息日作为他们聚会的日子，所以叫做安息日会。那这个安息日会呢，曾经在基督教当中被一些教派的人认为是异端，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圣经的学者认为安息日会不应该算是异端，只不过他们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真理，关于哪一天聚会呢，有一些他们的坚持，你可以称它为比较极端， 或者我称他们叫做别异教派，有特殊之处别异的教派。那一位安息日会的一个弟兄，二次大战的时候参军，他倒不是因为安息日会的教训，而是他从小家庭生活发生过一件事。他爸爸有一次这个喝醉酒的时候拿着枪威胁他的母亲，他从小看到这一幕以后，从此对枪有一种你要怎么说，恐惧感也好或怎么样，所以他立志一生不用枪，不拿枪，不开枪。那问题是当兵的军人不拿枪不用枪，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因此在军中受训开始，他就受尽这个长官还有同僚的一些批评甚至这个虐待，可他就坚持不拿枪。后来政府也答应了，好，你不拿枪就让他做救护兵，救护兵拆担架的，就不拿枪。所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冲绳岛之役那次是非常非常血腥的一次最后的战役，日本军队大概27,000-28,000人在冲绳岛之役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就是说几乎没有一个活口，我听说有8,900个人活吧，但28,000人大概全部全军覆没，不是战死的就是自杀死的。那美军方面呢，连受伤的也20,000多啊，不是死的20,000多，死的没这么多，但是连受伤了很多。那在那次的战争当中，这一位安息日会的这个战士他叫做 Dot， 那 Dot 他的姓叫 Dotman， 但他的姓也是 Dotman。这位战士呢就做救护兵啊，他们那个连队呢攻打一个悬崖，攻打一个悬崖，后来拍成一个电影，在前几年叫做血战钢锯岭，血战钢锯岭。为什么钢锯岭呢？好像这些人上去在锯子下面几乎就是被锯死一样啊，钢锯岭。结果他那个连队的200多人打攻上这个悬崖，跟日军打了半天，最后呢攻不过去就又退兵，退兵的结果200多人有100多个人在悬崖上受伤了没下来，只有一半的下来了。这个 Dot 人呀也在上面，他没有受伤，于是他就连夜从晚上6-7点钟天黑开始，到第二天清晨大概10-12小时之内，他就拉了不知道多少的同僚，不知道多少的意思就是人家问他，他说大概50个吧，他的同僚说不，他拉了100个。因此美国国防部最后就21天作5，就是正式记录说他救了75个人。他每救一个人，记得这些都是受伤的啊，通常是不能行动的，他救了一个人拉到悬崖边，用绳子把他绑住，坠下去，坠到悬崖下去，让他下面的部队把他伤兵接走嘛。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拉了几十个，每拉完最后一个，他已经累得快累瘫掉了，但他会做一个祷告，主啊，让我再救一个， one more。 他就累得要死，但是你想想看，假如12个小时或者说10个小时你救了50个人，那也就是1小时记5个人，你就每10分钟拉一个人，拉100-200米，然后要扛着他，绑着他坠下去，那一个人都是200-300磅的，你单单拉着绳子让他这样不要掉下去，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整夜一直这样做，最后到将近清晨7点钟，他自己那日军已经醒过来开始在清场的时候，他才从悬崖上跳下来啊，把他绑着绳子了。总而言之，整个连队他一个人救了一半，将近100个人被他救了。那当然是我看那个电影了，但电影是根据现实的故事。第二天部队长官下令反攻，再上去，那好了，只有100个人是身体健康的，当然又补充了一些兵员。这次要进攻的时候，那天刚好礼拜6，就是安息日，这个连长呢就跟这个战士商量了，我知道你是安息日会的啊，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全连队的人对这个人是敬佩有加，连长跟他打商量，我知道你是安息日会的，今天刚好是安息日， 那长官下令我们要反攻，可是埃及日会的觉得打仗算做工嘛，那埃及日不做工的，埃及日不打仗的，不打仗即使不拿枪，我也不当救护兵了。连长说啊，我们整个部队啊，所有的官兵都认为有你在，他们觉得很安心，就算我受伤了 Doc 会把我救回来的，他们对你有这样的信任。所以连长说，我们盼望你跟我们一起反攻上去，可是我也知道你是安息日会的，我不能勉强你，我也不愿意勉强你，何况你已经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更不愿意好像勉强你的良心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Doc 说，好，连长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祷告一下。他跑到旁边去祷告，全连队的人就等着。祷告一阵子回来了， Doc 说，连长，我祷告了，我跟上帝说了，上帝说今天国家有任务要反攻，你作为救护兵你不应该推卸你的责任。所以他跟连长说，我上去。他一说上去，全连的士兵啊士气大振，于是就反攻，最后一战得胜啊，大概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安息日会的人，那个弟兄，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两件事情让我很感动。第一个就是他救完一个人就会说一句话， one more， 再一个，再救一个，就是这样连续的救了几十个人。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最后那个决定，虽然是安息日那天要打仗，他作为一个救护兵，他是不是应该陪着他的同僚上去，当他们受伤了他要把他们救下来等等。那是安息日啊，可是我想他明白了，安息日不是做这个做那个的问题，你有一个责任的，他是救护兵，要救护他的同僚，所以这个不是在挣钱干活的那种的事，不是做别的工，在救人的事情上，这岂不是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吗？让人的身心灵得安舒得释放吗？当我的同僚生这个战场上受伤的时候，我去救护他，这不是在做工，这是在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吗？我想他祷告的结果，神给他的信息是可以，而且是你应该做的事儿，所以他就答应了。所以他是一个安息日会的人，就在安息日参加最后一场的战役，但当然他还是一样没有开枪，他就是做救护兵。后来他自己也受伤了啊。当然那场战争结束以后，太平洋战争就结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安息日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安息日意义到底是什么？不仅仅是不能做什么，而是能够正面的来说，安息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会带来属灵的福气。然后你要了解，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是一方面很敬虔，很希望严格的遵守律法，可是却落入假冒为善，就是没有一些善行的表面，却没有善行的内在的实际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如果不够深入的理解的话，最后的结果往往会变成我们只是表面上好像遵守了神的话，实际上你却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完全相违背，那多么可惜呢？你以为你很敬虔，结果神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就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可以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敬虔，我们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虽然那些人自称他为神传了福音传了道，他为神做了许许多的事，甚至医病赶鬼，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他们 奉主的名所做的事却不讨神的喜悦，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种假冒为善的。神鉴察人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上，最后只是好像假冒为善。因为真正神所悦纳的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这点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免得我们不但自己假冒为善，自欺欺人，你连自己都可能欺骗了你自己，你自以为做的是敬虔的，结果却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要避免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避免让我们只是遵守一些外在的各种的规条，不管是宗教的或者道德的规条，却失去了敬虔的真正的实在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在安息日的事情上误以为我们不做什么就是守了安息日，其实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安息日不但让我们自己，也让别人的身心灵得到释放，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从神而来的重新得力，心灵被更新，那才是安息日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遵守了安息日的原则，只是日期不再是礼拜六安息日，也并不是说礼拜天就成为我们的新安息日。日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要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有一个定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好好的来敬拜神，好好的让我们身心灵得以休息。而在今天可能主日礼拜天是我们大家好像最合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时间，如此而已，并不是礼拜天比任何一天更加神圣。我们也不是用礼拜天来取代安息日成为一个新的安息日，相反的，我们是愿意一礼拜里面有一天让我们的身心灵得以休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复苏，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别人身心灵得到完全的释放。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日你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